这回我出门到 Huntsville 一共前后18天，可以说是在除了这里我们自己教会侍奉之外，到任何一个地方侍奉最久的一次。所以这当中18天里面发生很多事情，我想我们蒙主的保守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啊。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不但不能叫我们灰心失望，反而叫我们更多坚强的依靠主，知道我们在主的面前有许多重大的使命和责任。若是基督徒今天不能够为主赞助，不能够多多传扬福音，不能够建立教会，不能够叫神的儿女属灵上得到帮助，那我们在地上还有什么事情要做的呢？主再来的日子那个脚步声也不远了，各样混乱的事情叫我们看见这个时代很快就要结束。我们在地上虽然许多时候劳苦愁烦，有各样的重担，但是总不能叫我们忘记我们乃是属天的子民，蒙神呼召的，好像希伯来书里面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总要求主纪念我们在他面前的身份和地位，并且我们也求主纪念我们在他面前的侍奉。这次在 Huntsville 的十几天中间，我收到一封信，就是这么一封啊，是谁寄来的呢？我打开一看，是我7岁的小女儿寄来的。她写了一封信问我两件事情。她说爸爸你好不好，你在那里？她头一问说 How are you? 啊，你好不好啊，我很想念你。第二问题她问什么呢？她说 What are you doing? 她说你在那里到底是干什么事情？那封信我给在 Huntsville 弟兄姊妹都看了，他们看了都觉得非常好可笑，因为一个7岁的孩子当然他不明白父亲做的是什么事情。那我就写了一封信回来告诉他说我在那做什么，实在也是不容易讲清楚啊。那我想弟兄姊妹们，虽然我们不会我想弟兄姊妹也是一样关心了，当然大家不好意思问我说周弟兄你在这干什么呀，但是心里在那总也想知道啊，知道我们蒙主的带领在那里侍奉的情形，到底主给我们托付我们做的工作如何。所以今天早晨我也借着主日机会等于是给弟兄姊妹们报告一下在那里的情形，并且不仅是一个工作的报告，也求主叫我们看见在各地主的工作，主的教会所有一切的需要，好让我们的心啊更加被扩大，更多看见在神的国度中间一些大的需要。求主扩充我们的度量，叫我们眼睛看得更远，叫我们的脚步走得更远，不叫我们仅仅看见我们自己眼前这一点点好像非常微不足道的侍奉，叫我们看见在神的国中我们的侍奉有怎么样的价值。首先我就说我到了那里以后 Huntsville 这个地方，我是5月15号去的，一直到6月1号才回来。那么在除了来回2天路上耽搁之外，一共16天的时间在那里，弟兄姊妹们就要求很多的聚会。弟兄姊妹也许说来不信，我们16天之内聚了40场聚会，一共40次，最多一天聚6次，呵呵，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从早晨聚到晚上，从早上6点钟开始，有些时候弟兄姊妹们在上班以前就先要求在一起守晨更，然后晚上在8点到9点聚会讲希伯来书。那其实他们弟兄姊妹们对于时间的安排是非常的考虑周到，因为6点到6点45分晨更的话呢，就不影响弟兄姊妹们上班的时间。那么晚上从8点到9点聚会，那一个钟头时间非常紧凑，我们到了以后大家准时到，准时结束，因为不然的话会影响第二天上班。那么8点到9点的时候就也没有唱诗，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祷告完了以后就开始讲解了，教读圣经了。所以这个对我自己来讲也是很大的挑战，因为聚会总要有一些预备的时间准备个人的心。但是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当我们每天这样聚会的时候，好像属灵的火焰能够一直维持不灭，这也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我走的时候就实在是夸奖 Huntsville 的弟兄姊妹们属灵的胃口，对他们属灵的追求我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象。那么为什么我会去 Huntsville 呢？这个地方这个教会对于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和他们很早以前就开始认识，那个时候王文弟兄一家来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们跟 Huntsville 一些弟兄姊妹有交通来往，所以那时候从10年以前我就去过那里。那个时候我就知道那些弟兄姊妹们很蒙神的祝福，因为他们实在是追求主爱主，并且他们的心实在是在神的话语上面有很大的需要，很盼望能更多的认识。就这样开始我和那里的教会有一点这样属灵的关系，以后每隔1-2年都来去一次， 所以从去年在夏令会之后，尤其他们和我交通要我多留在那一段时间，我这样子就去年夏天完了以后又留在那多一点时间，所以和他们中间有比较深的关系。这个深的关系一步一步的发展，所以就觉得我对他们也有负担，在灵里面对他们有负担，所以常常为他们祷告。尤其我听说他们最近遭遇一些试炼，就觉得很盼望能够借着主的恩典去和他们一同不敢说是帮助他们，至少和他们一同分担主所给我们的一些责任，好像在加拉太书第六章里面讲的，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就这样，我就一直为着那里弟兄姊妹祷告。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四月中间的时候，我就和那里弟兄姊妹们打电话，我说我想是不是你们需要的话，我到你们那来一段时间。本来我是希望能够多一点时间去，长一点时间去，但是后来不许可，他们本来还要更多的时间，结果我就说只能给你们两个主日时间，前后一共18天，就这样我去了。那在我去的时候，祷告主，因为我不知道要怎样帮助弟兄姊妹们，也不知道能怎样解决那里弟兄姊妹们属灵上的需要，所以我就祷告主。主只给我一句话，事实上不是一句话，就是给我一个题目。主说希伯来书，就是很清楚里面有一个感动，有一个负担，去那里做什么呢？弟兄姊妹们，在表面上看去聚四十次会，但是事实上我当里面我只有一个信息要告诉弟兄姊妹们的。因为希伯来书在我自己属灵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启，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弯的地方。我以前和弟兄姊妹们稍微提过一下，当我们开始有心追求主的时候，第一本认真研究的书就是希伯来书。虽然读的时候不大懂，我们四个弟兄姊妹们在那里读的时候，个人都读不晓得读出什么东西来，尤其第一章那里把我们搞糊涂了。写希伯来书作者引用这么多的圣经，那么多诗篇，我们引来引去看不出它的奥妙在哪里。那么实在讲起来，希伯来书的内容最主要的就是几件事情而已。一件就着实行方面来说，最要紧的是叫神的儿女能够竭力往前，能够举起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能够往前走路。希伯来书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叫我们看见应当竭力努力往前行，应当不畏困难，一起往前行。所以在那本书里面充满了劝勉的话语，他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那位大祭司神的儿子，叫我们思想耶稣基督，当我们思想的就得着力量。就是他的真理的结构来讲呢，所以希伯来书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到神已经立他的儿子耶稣作为祭司，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作为祭司，而这位祭司永远不改变，因此我们的信心锚可以抛在幔内，可以一直往前去。很多人读希伯来书有各式各样的分段，各式各样的讲解，但是我看这两个点在我自己读的时候是最突出来，而且也是最合适每一个时代我们神儿女的需要。所以就在这样一种情景里面，我到了Huntsville 教会，在那里他们头一天早他们晚上来接待我以后，第二天早晨就开始了晨更。那么我们晨更的时候弟兄姊妹也是这样要求，我们就从诗篇里面一面读一面就祷告，读的时间不长，一共45分钟，我们读20分钟诗篇，剩下25分钟时间来祷告。因为我发现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因为工作忙碌的缘故，不能养成属灵的生活，以至于我们觉得软弱。当我们在属灵上面退一步的时候，当我们个人和主的关系放松的时候，就不能够继续往前，不能够得到力量。这也是希伯来书所以要对付那个往前的那个题目。所以我们就借着早晨的诗篇，盼望弟兄姊妹们能够从主的话里面得到一些力量，作为他那一天生活上的帮助。而且我心里更大的盼望就是说，借着这样实际的和弟兄姊妹们操练守晨更，实际的和他们一起早晨做这些事情，慢慢的养成一些弟兄姊妹们早晨起来灵修的习惯。所以说这些事情都不在于怎么样讲，而在于实行。我也感谢主，在 Huntsville 那样教会里面，他们竟然有这么多弟兄姊妹们肯早晨花出时间来一起来守晨更，大出我的预料之外。我起先在电话里面听的时候，那里的负责的弟兄就告诉我，周弟兄你可能不要太失望啊，可能只有三四个人来。我说不要紧，三四个人来很好啊。他后来跟我说，哎，可能加一点，可能有五六个。我一看，我一听啊，有增加。到了那边一看，头一天来了八个人，很稀奇，三加五等于八的。他不是说三个人五个人，他是三个人加五个人啊，八个人好就来了。 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那里守晨更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经在祷告中间个人属灵的问题慢慢的都得了清理，都得了干净。很多弟兄姊妹们在主的面前因为长久的侍奉极其疲劳极其软弱，而且弟兄姊妹中间彼此在一起侍奉日子久了，总有一些摩擦没有办法处理，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这些都是人性的软弱中间所必然有的现象。但是因为晨更的缘故，神的儿女得的力量，就逼着在主的面前倾心吐意，经过祷告，经过认罪，经过这些洁净的过程，我们重新洁净。主的宝血叫我们洁净，当我们在晨更中间领用的时候，就实实在在叫我们得的洁净。所以我不晓得讲过多少次，在我们自己个人生活中间也是这样，在教会的带领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今天没有个人晨更的习惯，如果我们今天早上没有个人和主交通的习惯，我怕我们所有的属灵带领都是加倍的吃力。弟兄姊妹，我讲这些话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神的儿女，也不是为我的虚荣能够叫我们看见说教会有长进，不是的。但是我必须要借着圣灵的能力跟弟兄姊妹指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养成晨更的习惯，就是不管你听多少次的道，不管你听多少篇有名的讲员的信息，不管你圣经怎么样熟练，如果你缺少和主当中交通的时间，所有一切都是落空的。那里有些弟兄姊妹们就像经过一两个礼拜之后就说，周弟兄实在是很感谢主给我们这样机会，因为当我们借着晨更的时候，我灵里面力量恢复了。弟兄姊妹们，都还不是讲道的问题，都还不是希伯来书信息的问题，而是他和主当中有一个真实的接触，在早晨伏伏在神的面前，好像没有什么大的果效，也没有雷轰，也没有闪电，一个人也不过三五分钟祷告的时间，因为七八个人一人两三分钟就二十几分钟了，祷告的时间也不长，一人最多一次，但是那一点点的时间，何况和弟兄姊妹们彼此交通，个人的祷告都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里面发现神的恩典和能力，我们的心就安稳下来，我们就得到那力量。所以弟兄姊妹们，属灵的路不管有多少，总是从第一步开始走，就是说建立在我们和主耶稣中间关系上面。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为要叫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亲自来到他的面前，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他的面前。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他的面前来，为了要叫我们得的力量，就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蒙恩惠得连续，做了随时的帮助。弟兄姊妹们，这是属灵的路，这也是我们需要一再提醒弟兄姊妹们的。如果在这里我问这个问题，也许弟兄姊妹们心里就不能回答。我很想问一下弟兄姊妹们，今天早晨有多少人晨更之后来的？我说的是实在事情，我不愿意将弟兄姊妹受窘，我也不愿意大家回答，但是我愿意弟兄姊妹看见这样一种的训练，这样一种的栽培，这样一种带领的路，如果我们不实行，那么主的路在哪里？没有主的路。如果我这样向弟兄姊妹提出挑战，弟兄姊妹不要觉得我太严格，实在是主的路只有一个，就是主自己。当我们失去和主当中交通这个经历和关系的时候，属灵路就走不上去，就会像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情形，手下垂，腿发软，没有力量奔走前面的道路，我们的心就退后，我们就软弱，我们就觉得疲乏。弟兄姊妹们，我不是夸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侍奉如何蒙主的悦纳，而是说每一次主无论带我们到什么地方去，都从根基上面开始。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头一天的晨更，因为诗篇第一篇就告诉我们说，一人像栽在溪水旁边的树，到的时候就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这就是说到我们需要扎根在耶稣基督生命的活水泉源里面，当我们扎根在他的里面的时候，生命就长进了。我可以举出许多的见证例子，但是我又不愿意，因为我们的录音带会寄回去很远的弟兄姊妹听见，我不愿意弟兄姊妹们那些见证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这样随便说出来。但是很多时候弟兄姊妹讲到他们在主里得的帮助的情形，叫我心里深受感动。我也看见实在是建立神儿女和主当中交通是一件最要紧的事情。所以本来在我没有去以前，我不晓得这个晨更怎么样做法，也不知道这个晨更会带进怎样的果效，后来却证明这件事情神的带领是出于奇妙的安排。那些弟兄姊妹六点钟来，6:45走，那里弟兄姊妹们就是这样彼此帮助，早饭家那在祷告的家就预备一些点心就起来了。
那等到我们走了很多，有几位弟兄说，说弟兄，本来我也有晨更的习惯，几年来我断掉了，现在借过这样机会我又恢复了，我希望你走了以后我能够和附近几位弟兄姊妹们一起两三三两两的再维持晨更的情形。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我听着这些话心里真是得到喜乐，得到安慰。不是说我们去了才能够工作留在那里，而是说圣灵的工作叫人心里面起来侍奉主的时候，他自动自发产生力量。我也盼望我们自己教会弟兄姊妹们也都有建立晨更的习惯。我想这话不算太严，实在请求神怜悯我们。也许我们真是需要严厉一点，宁愿让弟兄姊妹觉得不讨喜欢，但是实在要借着神的恩典说明这件事情。你知道他们都上班去了，我一个人在家里面，我一个人在弟兄姊妹家里，从来我没有这么多的时间过。所以很多时候有人觉得说是我到外面一定很忙哈，但我告诉弟兄姊妹，在外面再忙都没有在家里忙。因为外面再忙的时候，他中间一段时间没有聚会的时候属于我自己的，所以我就有很多时间在那里祷告寻求主。我还把这个通讯稿子寄回来给徐弟兄，叫他打，请他打字。他回来说，周弟兄你怎么还找出时间来，就是这样找出时间来。因为主告诉我们说不要浪费光阴，现今的时代已经邪恶，不要浪费光阴，要爱惜光阴，要挽回光阴，要赎回光阴， redeem your time， 把我们时间赎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们，在那里开始我可以全心为着属灵的事情，不必像在这里的时候处理很多电话来往，弟兄姊妹们打电话交通接触，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让我能够好像也过了两个礼拜的退休会。那虽然这样说了，准备那些信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并没有太多时间准备，就带着主的一句话讲希伯来书就去了。讲希伯来书逐章逐节讲的，我们刚开始是把整本希伯来书大纲式的讲一下，然后就开始讲第一章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我们的借着先知晓谕我们的列祖，就在这末时借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头一天信息讲一句话就没有讲完，就时间到了。我说这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把神的话语打开来读的时候，里面所给我们思想灵感上的帮助，让我们从整本圣经里面看见这件事情，就看见时代中间神做事的原则是何等不同。当我们这样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自己实在是心里得灵里面得的帮助，而弟兄姊妹们也很喜欢这种读法。因为我相信真正给神儿女帮助的 in the long run 长期来讲起来，是按照圣经按着正义分解神的话。所以几年来我们已经做了不少这样的事情。如果弟兄姊妹们在这边聚会久一点，知道我们把利未记讲过了，把路德记讲过了，把哥林多前书讲过了，虽然都不是在主日讲的，我去年到恩赐里的时候把约伯记也讲了，现在我们追求聚会还在讲这个雅歌，旧约的雅歌，我也盼望靠着主的恩典不要断掉啊，能够把雅歌讲完，现在又讲了希伯来书。所以一本一本这样讲下去，弟兄姊妹，你知道我心里有一个壮志，我侍奉主有一个最大的志向是什么？不是建立好多间教会，不是看见好多些人坐在底下听到，不是看见大的工作，不是看见有很多的同工，这些都不是。所以弟兄姊妹，每个人侍奉的心态不一样，也可能主会祝福人数增加，也可能让听福音的人增加，也可能让同工增加，也可能聚会大起来，我都不反对，主要祝福为什么要反对呢？但是我的心有一件最大的目的，就是盼望在我有生之年把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本都讲过，每一句都讲过，每一个要点都讲过，没有一点漏掉的。因为神的话在我心中是这样的重要。弟兄姊妹，我的盼望真是这样，从侍奉主开始一直到建主的日子，我希望我能够按着正义分解圣经的道。弟兄姊妹，在现在这个时代中间做这样工作的传道人不多了，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们，做这样工作的传道人不多，因为这些工作不会有现成的果效，不会马上看见神的儿女兴旺起来，但是我却相信在神的儿女心中要打下十分稳固的根基。你知道 J. Vern McGee 这个弟兄很有意思的，他到五十几岁的时候他得了 cancer， 他就对他的弟兄姊妹，对他教会讲，他说我已经得了 cancer， 不知道还有多久，所以我希望五年之内把圣经讲过一遍。 所以他就在 radio program 里面开始，在他的无线电工作里面，每一天讲三十分钟圣经，每一天讲三十分钟圣经，很快读过去。我听过他的节目，我跟过他很长一段时间，也等于守成根的时间。他每天每天照着圣经这样一点点讲下去，讲了五年，讲完一遍了。他说我不晓得多久可以讲完，但五年给他讲完一遍了。等他讲完一遍以后，主怜悯他，他也没死，他 cancer 好了。他讲第二遍，现代弟兄姊妹，他已经讲了第三遍了。15年他就这样从第一节圣经讲起，讲到最后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一直讲到主说我必再来。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在圣经中间能够这样讲，就叫我们看见神的工作永远可靠的。在神话语上，若是我们能够确定神必定要照他的信实，按照他所说的话语来成就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诗篇里面说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保罗告诉我们说从神的话语而来。神所说的话不改变，就叫我们有信心。我们所信的神是可靠的，因为他的话语在这里，他是信实的，他永远不改变，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耶稣基督是一样的，耶稣不改变。这是我们唱的诗歌。怎么知道耶稣不改变？因为神的话语永远不改变。在这里我们不知道经过多少的世代和那些不信的人辩论，不信的人说再过100年圣经要放在博物馆里面了，但是说这话的人自己已经进了坟墓，圣经里面圣经还一直在世界各地流传。为什么？因为神的话语不改变。我们已经一年来靠着神的恩典，每个主日讲圣经，每一个主日讲圣经。我也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开始接受这种的带领方式，而且也喜欢，并且觉得在圣经里面能够听得懂。从前我们刚刚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跟我抱怨说，周弟兄你讲的道我们听不懂，因为你讲太多旧约了，旧约讲太多所以不懂。那就是要讲啊，不然怎么懂呢？但是我没有说这些话。等到一年下来，很多弟兄姊妹不知不觉知道怎样读圣经，而且读圣经的时候有光有亮光。那么弟兄姊妹，我在讲的什么事情呢？我一直要弟兄姊妹回到最原初根基上面，怎么样跟随主，怎么样属灵生命长进，怎么样侍奉神。头一个需要祷告，第二个需要读经。祷告会叫我们建立和主当中的交通，读经会叫我们认识神。如果不读圣经不可能认识神，如果不读圣经认识神也是极其有限，并且那是别人所说的，你不是从自己读经里面从那里在神的话语面前好好的仰望等候的。你对于神的认识是一种非常表面的，一种非常粗浅的，人所说的什么你也就信什么，如果他说的人不准确你也跟着不准确。但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但以理书告诉我们，认识神的子民必定要刚强行事。在这个罪恶败坏淫乱的世代中间，怎么样可以站住？不是靠中国固有的文化道德，中国文化道德已经散掉了。许多人并不要学习中国的文化，在美国的社会里面完全受了那些败坏的思想的渲染影响。唯有叫我们刚强站住的是神的话语，用圣洁尊贵守住我们的身体，牢牢守住在我们里面的信心，这都是保罗的教导。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就知道圣经所以不改变的原因，因为它经过世代的考验，经过各式各样的思想的摧残，各式各样的挑战，都没有失败过。弟兄姊妹，就这样我们帮助神的儿女在神的话语上扎根，从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讲起，讲到希伯来书13章最后一节为止，讲到23、25节，一共讲了多少次呢？讲了19次，19次就是差不多19个钟头，那么有一两次稍微短一点，在18个钟头。那么每次所讲的不过是一章圣经而已，讲的不多，但是我相信在讲的时候也把实行的路，把应用的原则都放在那些里面讲给弟兄姊妹们听。所以弟兄姊妹们，很多人等到我走的时候，我给弟兄姊妹做一点 survey， 问问他们说，到底我在这里2、3个礼拜侍奉，你们得到什么帮助。我跟他们也很不客气，我问问看他们得到什么帮助，如果没有帮助，下次我就不必去了。他们也很实在的回答我，他们说，弟兄，你读希伯来书那样的读法是我们没有想过的，而且很多时候你读的深入的情形，若是你不讲，我们读出去不懂。这些日子我也听见，我得到一个姊妹的来信，她听我们的录音带，她说她，你们知道了，郭开智姊妹，她听我们的录音带，她说从去年4月她开始得救以来，就没有一天不读圣经， 弟兄姊妹，所以我要特别把他名字讲在这里。他说没有一天不读圣经，没有一天不祷告。好了，他读到约伯记，很多不懂的。他说，周弟兄，你有没有约伯记讲义给我，可以讲过约伯记给我听一听好不好？我心里想，正中下怀，我去年讲的，在汉斯里讲的。希伯来说一共讲了七次，不是，约伯记讲过七次。我不知道这些地方这边多少人注意到我讲过约伯记而跟我要录音带，有的少数几个，但是不多。这位郭开智姊妹刚刚信主，他读到约伯记不明白，就想要明白。弟兄姊妹们，这样的态度我愿意在人的面前称赞再称赞，不是因为这个人如何，而是他的心智在神面前蒙保守。我们已经讲过约书亚，讲过加勒，为什么我们讲约书亚讲加勒的情形？约书亚加勒并没有什么大的恩赐能力，并没有看见他什么大的事情，但他的心智不同。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最末了的时间，主再来之前，我们要的是心智不同的人，向着神有雄心大志的人，就是向着神专一说，我爱耶稣，我爱耶稣，除了耶稣之外我什么都不要。这样的人是神所拣选的，这样的人是神所寻找的。所以我不怕说一些名字，弟兄姊妹觉得说，哦，这个弟兄姊妹们我们也认识，不怕这些情形，因为他实在写信来，而且接受我们的侍奉，接受我们的执事，而从这些里面希望得的帮助。弟兄姊妹们，自从我蒙召侍奉主以来，我要做什么事情呢？没有一件事我要自己做的，只愿意看见神的国，因为我一个人的侍奉，小小的侍奉而有所影响，而有所建立，有所帮助，让神的儿女因为我这个人的侍奉而大家得到一点扶持，能够起来。所以不管在这里或者在 Huntsville， 我都一样的态度，我把自己完全摆在神的儿女中间，我把我的时间，把他生命，把他力量，把一切的恩赐放在神的儿女中间。你们知道我的心是这样。到了 Huntsville， 我就跟他们一起生活，我把我自己完全摆在他们中间，和他们一起饮食，一起来往，住在他们家里面，他们也看见我的生活是怎样。希伯来书讲的时候，里面实在有许多的光，是我们今天神的儿女需要知道的。刚才我已经说过，因着这样的侍奉，我盼望 Huntsville 的弟兄姊妹们教会，那些弟兄姊妹们，一些软弱退后，受了一些环境压力痛苦，经过长时间的疲倦不能走路的情形，都被举起来往前走。我希望希伯来书达到这个目的，不是我达到这个目的，是神借着希伯来书的话语帮助神的儿女走上前去。那里弟兄姊妹们的侍奉是很单纯的，很简单的，因为那里没有全世界的传道人，汉斯的机会不大，连大人带小孩不过70个人，比我们这里人少多了。他们大概大人不到50个，成人不到50个。但是他们在那里侍奉，他们是从查经班那个路线发展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在那里侍奉，既然找不到全世界传道人，既然没有人跟他们讲道，他们就自己练习讲道。当然没有经过一些具体的训练，也没有人帮助他们，所以他们很需要这方面造就。我去的时候他们就说，周弟兄，你能不能教我们怎么样讲道？所以我到那边以后，到礼拜六的时候就给他们讲道的训练，操练讲台。弟兄姊妹，让我告诉各位，讲道是神给人最高的荣耀，不是说我有这个荣耀，而是说神所呼召的人来让他们传讲神的话，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要根据我们个人对神的认识，所以我这个话是为了那些弟兄姊妹鼓励说的，不是为我自己讲的。他们也真是把讲道当作一件严肃的事情，真的在主面前操练。我去那边以后就跟他们从第一点讲起什么是讲道，然后讲怎么样准备大纲，然后怎么样准备传信息，怎么样准备例子，怎么样准备资料，一点一点跟他们讲。我也不晓得我能讲那么久，一讲讲了四次就是4个钟头。我从来不晓得我自己学讲道不知不觉得到一些秘诀，得到一些路，我从来没想到花那么多时间得的能够变成4小时可以传递的这些经历帮助他们，其实还没有讲完。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自己认真去学的时候，就发现书到用时方恨少。这些弟兄姊妹们，因为他们正在讲道，他们才觉得讲道不容易， 他们正在用话语服侍神的儿女，正在用话语服侍神，正在把神的话语变成生命变成食物，要供应神儿女，才发现这件事情不容易做。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很少缺少操，我们缺少操练。这里弟兄姊妹们，我一面讲都太谦卑了，一方面来讲也没有看见话语侍奉那个价值和重要性，因此没有那样羡慕。如果我借用哥林多前书14章的话，就说你们要羡慕做先知讲道啊，其实那里讲的先知讲道比那个还容易一点，就是随着灵感说话的意思。但如果我能假借用那些圣经的话，就看见当一个人蒙神分别为圣，蒙神的恩召出来侍奉神传话语的时候，那件事情是大的事情，因为他要用神的话语来服侍神的百姓，让神的儿女生命长进。就这样我们去那边教导神的儿女怎么样讲道。那奇妙的是什么事情呢？奇妙就是说他们马上要操练，要求周弟兄，我们听了你讲，现在好，我们讲给你听，你来教导我们，你来改正我们。好了，讲完现买现卖啊，他们就立刻开始，第二天就开始学讲道。那我告诉弟兄姊妹，有一些有几位真是可以训练的，有几位真是我相信，若是主给他们机会操练，可以学出来的。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这是我心里面最喜乐的一件事情。在讲道法的时候，我得到最大的帮助。因为我发现我心里面几年来那些苦闷的状况，因为有人接受而消除了。我发现我所从那里主那里得到的知识可以传递，叫我心里大为喜乐。因为我自己学的时候没有人教导，很苦，我只能观摩，从别人讲道里面学习，我只能看别人的讲道集，我只能看一些书，我所找得到的讲道法，然后去多多参加各项聚会，参加各种讲道的训练。现在我发现别人不需要从这个路走，不需要这么辛苦，我愿意就着我一点点学习帮助神的儿女，他们可以缩短很多学的路程。我也盼望在汉斯菲的教会那里，神的儿女那些弟兄们起来学习讲道的时候越来越谦卑，知道拿话语服侍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更加在神的面前谨慎战兢，而做成得救的功夫，行出我们得救的样式来。我也盼望那里的教会真正不仅能够供应他们自己，也能够供应其他附近的一些其他更小的教会。弟兄姊妹，你知道在那里教会的需要，那些小城里面不像这里大城，弟兄姊妹可以到处捡着听到，还东挑西捡，这个里传道人讲的不好换一个地方听，那里没有这种事情啊。那里中国教会就是一个，你不来就没有中国教会。好，你说你可以参加美国教会，感谢主，有很多中国弟兄姊妹是参加美国教会，那里有稳定的供应，是不错。但是他们还有一些情形是为了自己的儿女的需要，为了他们所传福音的对象，他们必须聚在一起。弟兄姊妹们，这样的聚会也蒙神保守，蒙神怜悯，蒙神恩待，能够站得住。所以我更加相信教会是那些因为在神的面前祷告盼望寻求而产生的。这方面的训练我相信在很多地方都需要，因为我们今天不是有一种观念说只有有封了牧师能够讲道，我不相信这个。这也是很多时候人攻击我们不喜欢我们的原因，因为我相信在卫斯理的时代可以作为印证，那样大的一个复兴起来的时候，卫斯理觉得说他没有足够的同工能够照顾各个教会，所以他就鼓励平信徒，所谓平信徒 lay people lay ministry， 他们就起来侍奉。当初也有很多人攻击卫斯理，但是弟兄姊妹，美国的卫理会的工作和运动，卫斯理所带进美国的复兴，跟这些事情都有很深的影响。弟兄姊妹，我也盼望在中国教会中间更多兴起传道人能传讲神的话语，不要像以往在以利的时代，那个时候人心暗淡，退后，属灵的事情不注意，所以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神的儿女不能够深入听见神的话语。我希望这个光景能够改变过来。也许因为我在这边站讲台，弟兄姊妹缺少操练的机会，也许我应该多多出门，那弟兄姊妹可以多多操练讲台。但弟兄姊妹你要晓得，听到的人要非常支持讲台。那里的弟兄姊妹们，我讲道法训练的时候， 很多人在那里，男的也有，女的也有，很多姊妹大概永远不会有机会讲到的。他们也觉得不应该讲到，但是他们还在听讲道法，因为他说对于准备主日学也有帮助，准备查经也有帮助。当我们讲怎么准备大纲的时候，他觉得都有帮助。好了，我就是说了一个问题了。他们后来也就说，那里负责弟兄说，现在我们是练习讲道，大家可以尽量批评，等到礼拜天的时候真正讲道，没有人可以批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讲的好不好。你听了知道怎么样听到，知道怎么样讲道，你千万不要拿来做听到的标准，反过来批评讲道的人。哦，他的例子又准备得不好，他的思路又不清楚，前后又不连贯，讲的话声音又大，又大声小声，各种问题都来。不，弟兄姊妹，不是这样，他们的态度是非常扶持的，愿主祝福这一个情形。那弟兄姊妹，为什么我要讲这些事情呢？因为我发现这些日子来，主给我们的引导和工作正是这样。我到那里又有机会给他们施浸，你知道，这个他们没有传道人，一有传道人经过，是什么事情都要做了。其实我如果不去呢，他们自己也失敬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一去他们都好改着就做了。那我们就受尽谈话了，有几个年轻人来，有一个年轻人说啊，周牧师，我希望我能够做一个更好的基督徒，那时候我才受尽。这个话有没有道理啊？他说我怕我受了尽不能做更好的基督徒。那么你怎么问他，你怎么跟他受尽谈话吧。他的父母亲鼓励他受浸，我听他谈话他也已经得救了，但是他真理上不明白。那你知道，你要很小心回答，如果你说受浸没有关系，受浸好不做，做基督徒做得不好也没有关系，有没有这样讲的？那还得了，那受浸以后都马马虎虎都毕业了，就不要追求主了，是不是？那他说，周弟兄，我希望能够做一个更好的基督徒，所以我现在还不能受浸。主给我智慧，我就问他说，小弟兄，你告诉我你心目中间更好的基督徒是什么样情形。他就讲了，我听他讲，他讲的是真认真的盼望能够做一个更好的基督徒。但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弟兄，你看见没有，你讲那个好的基督徒只有两个原则，一个就是要更多向着自己死，第二要完全靠主，对不对？弟兄姊妹，你看见哈，一个12岁的孩子讲的好基督徒的模范，实际的路上跟20岁跟30岁跟50岁跟70岁的人一样。今天我们怎么做一个更好基督徒？向己死，向神活。怎么样做个好基督徒？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怎么样做一个更好基督徒？从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十字架的拯救，我们已经明白了，但是我们却没有实行。12岁的孩子问起怎么样做一个好基督徒，所以我的结论，我就跟他们讲，这是唯一的路，对不对？他同意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弟兄，这样看来受浸和做好基督徒有没有关系？你知道他很不，他不敢回答，他不晓得怎么回答。弟兄姊妹，你怎么回答？假如好基督徒的意义是向着己死，向着神活，那么受浸有没有关系？受浸会不会叫你做更好的基督徒啊？受浸起来以后会不会叫，受浸跟没有受浸会不会有什么分别啊？所以他不敢回答。他真正都说我说所以没有关系，对不对？他大概没有关系。可是不知道我为什么问的问题。我就告诉他说，大有关系。因为受浸的意义就是宣告我已经与基督一同埋葬。当我们浸在死水里的时候，就与主一同埋葬；当我们复活的时候，就是从水里出来，就与主一同复活。所以受浸这件事情就是宣告说，我明白十字架的道路，我明白成圣的道路，我也愿意走在这条路上。你知道那天我们这样跟这些少年人谈话以后，有七个少年人要求受浸，再加上一位年轻人，所以一共八个人，所以我们就受浸了，给他们施浸了。为什么我讲这些事情？等我回来把这些事情跟我太太讲的时候，她忽然告诉我，她说，哎，你这很有意思嘛，你读读看马太福音28章怎么讲的。弟兄姊妹，请我们一同读读看马太福音28章怎么讲的，好不好？28章18节怎么讲的呢？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太太跟我说，你做的就是马太福音28章的事情了。哎，我想是不错呀，我到那边的确我去了，的确给他们一些基本的训练，让他们做门徒，给他们施洗，叫他们归在父子圣灵的名下。而且不是我们讲什么，是凡主所吩咐我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主说希伯来书，我就没有讲别的，只讲希伯来书。主也应许与他们同在，借着祷告的时候明显证明他的同在。那么弟兄姊妹们，结果我做了半天并没有超过马太福音28章的要求，也没有超过马太28章所能讲的事情。所以我回来就在想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今天主的大使命啊，不是那样 dogmatic 的。主的大使命啊，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有什么计划啊，训练门徒的纲要，然后一个人训练几个人出去，不一定这样。当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抓住这个原则和目的，神给我们带领，圣灵给我们心中带领，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们，不是我做我的工作，我就见证说神真的是照他的心意一点都不改变，在我们所行的路上引导我们怎样侍奉。我今天题目也可以讲使徒的侍奉，但是我想不要取这么大的名字，因为有人觉得说是这样你自己自封使徒了，没有什么了不起，使徒不使徒不要紧。但是使徒的工作从当初主的命令给了他们以后，所有侍奉主的人都在做，只是有些人做的时候有方向感，有清楚的目的，有些人还有没有机会这么抬起来看一看到底我们做的是不是在主的路里面。所以这是当我们这样回来以后，我太太跟我讲，哎，马太福音28章正好就是你所做的事情。我就想起来我出门的那个礼拜14号5月14号我们讲的信息正是教会的大使命，用的正是这节圣经。如果你们不记得，请你看你的节目单，不是我们计划的，但是我们出去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主同样用这节圣经勉励我们看见教会的工作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们，不管我在这里侍奉或者在那里侍奉，我们的侍奉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方向，只有一个路。感谢主，这是 mission 的工作。什么叫 mission 呢？有人看 mission 是一个大的组织啊，他们到哪里去开工，宣布开工了，然后钱都来了，人都去了，就开工了，这是 mission。 不，弟兄姊妹，今天我一个人就是 mission， 因为我做的正是这个大使命里面的工作。我们读圣经的人读英文叫做 Great Commission， Great Commission 就是 Mission Calling， 使团的呼召就是这个。不管你一个人也好，十个人也好，一百个人也好，戴德森开始的工作，他的同工增加到几百人、几千人，内地会的工作，现在叫海外基督使团，他们是做大，如果他们是照着这个目的做，照着大使命的工作做，他们就是使团，没有第二种使团，就一种使团，因为神主耶稣只给了一个命令，所有的工人应当都做这个工作，不应当在各地产生教会的分裂，不应当这里把神的儿女拉来拉去，不应当做这种事情，因为不是建立人的工作，只有这种是建立人的工作，把神的儿女训练起来，武装起来，让他们装备起来，工人可以继续不断地做这样工作，而且神的儿女看见这个使命中要都跟上去。弟兄姊妹，我从12年以前到 Orange County 来开工，我就是一个 missionary， 因为什么人都没有，赤手空拳在这里开始，我不是夸这些事情，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侍奉，今天100多人我们在主的面前，也许这100多人跟我都是 missionary 心态，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自由出去，但是我希望至少我们在灵里面大家能够同心支持我们这样的侍奉。当我们往前的时候，让我知道不是我一个人往前，而是许多神的儿女都在后面一同为着祷告，我也知道，并且我也要谢谢大家在祷告后为了我的祷告。我太太都告诉我说，弟兄姊妹们为着我们在外面侍奉，这是征战，求主加添能力，那个祷告是我们能侍奉有果效的原因。等到我们侍奉在汉斯的工作告一段落以后，最后一次我跟他们开会在一起讲，他们有一个爱宴，他们就提起
我也跟他们提起，弟兄们，我们来这里侍奉，如果这个侍奉有果效，我们盼望也得到你们的支持。所以你知道他们最后跟我交通的结果，他们教会愿意和我们结成姊妹教会，不是姊妹会哈，姊妹教会，姊妹教会。他们说一句话，我心里非常受感动。他们说，周弟兄，我们的教会很小，但是我们也有使命，也有 mission， 也有这个大使命的护照，主也叫我们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愿意投入你的众圣徒的侍奉。他说我们教会愿意支持你众圣徒的工作。众圣徒不仅是一个文字工作，而是一个心态，一个侍奉的目标，就是根据这些事情来的。他们说一个教会不能支持，两个教会支持 mission， 我们盼望你 mission 往前走，而且他说我们也要跟上来。所以弟兄姊妹们，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以后会到从 Huntsville 到 Orange County 来，他们要来观摩，在这看看大的教会怎么样情形，那真是可怜，我们教会大在哪里呢？我们弟兄姊妹有些训练还不及他们，有一些弟兄也可能全世界蒙召，他们都在 Huntsville 那里，他们从小长大的地方，从得救就在那里，现在蒙召了，要换一个地方。我说好，弟兄，如果你清楚主的呼召，随时欢迎你来这里服侍。其中你主也会把恩赐给他们，让他们有机会恩赐上操练成熟，能够带动神的话语，能够推动神的话语在神人心中扎根，留下力量。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出去主的恩待，不仅叫我们看见我们做的训练被人接纳，不仅叫我们看见在侍奉主的事情上面帮助神的儿女建立基本的属灵生活这样重要，建立祷告，建立读经这样重要，而且我看见他那里弟兄姊妹们正面的反应，他们也看见这个使命的重要。那么弟兄姊妹们，在全美国我们没有办法统计，因为还没有这种统计，有多少70人左右的聚会，或者说50个大人左右的聚会。在全美20年以前，当我刚来的时候，雨后这个查经班像雨后春笋这样起来，那当然有些留学生回到台湾去了，回国去了，但是很多人留在美国的，这些慢慢的发展成各种教会，在大城里面他有成立教会的条件，大一点教会条件也可以请到全世界传道人，在小一点的城，在大学城，或者在一些不是那么大的城里面，这些教会的成立牧养的工作谁来帮助他们？感谢主，有不少的人现在看见这样需要，他们有各样训练中心的工作，有各种训练的工作，但是那些训练都需要蒙召的人到他那里去接受训练，不然的话他没有办法分身乏术。也许因着财务的关系，也许因为场地的关系，但弟兄姊妹，今天主让我们看见，不一定要到人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可以去，并且更准确的照着福音这里所说的，马太福音说应当的去，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不在乎多跑一点路，我们不在乎每天吃太多，弟兄姊妹，爱心太多回来长了五磅，很可怕的，吃的东西多的是很可怕的事情，又不能不吃，因为弟兄姊妹爱心，我没有办法不吃啊，所以不怕，回来以后再节食好了，不怕，都不怕，只是怕主没有路。弟兄姊妹，我也和那些那里的青年人讲，我说今天我问你们施浸，我为主祷，我在主面前祷告，他们有7个少年人施浸，我说我求主给我们2-3个从你们中间兴起来传道人。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自己的子女要晓得，我们这里自己的子女在这里聚会，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对于少年人聚会没有负担，而且不觉得要摆在教会里，他们有自己的天地。弟兄姊妹，我请你们实在怜悯那里的弟兄姊妹们，实在觉得很奇怪，他说哎，周弟兄怎么你一来对少年人这么有吸引力啊？我告诉你，头一天我住在一个弟兄家里，他的儿子跟他爸爸，我跟他谈话的时候，他爸爸眼睛都瞪大了，他说我从来没有知道我的儿子会讲话的，他说我问他什么话他都不讲的，怎么你一来他就讲话了呢？他说周弟兄你跟他多谈谈，我来学学看怎么跟我儿子讲话，这是真的事情。到后来到第二个弟兄家里住，他们安排我住的时候，我白天下午嘛就跟他们一起运动，也打打球 啊，打打球，然后、哎、不，这第三个，第二个孩子呢，我跟他一起吹喇叭啊，他吹 trombone 伸缩喇叭，我从前也会吹，跟他一起吹，跟他一起弹，他在学校里做那个学生的编辑，这个孩子很聪明啊，跳了两班还是第一名，学校里第一名。他在学校里面做报纸，学校报纸的编辑，我就拿出我做众生图经验告诉他，哎，你这里这样剪贴，把它剪齐了，切齐的贴比较整齐一点。他说，哎，对对，我说你可以买这蓝颜色的笔，三号笔，蓝笔的写了以后，你可以清清楚楚，做起来容易得多，而且印不出来。都没有人告诉他，他就大为欣赏，大为高兴啊。他这个孩子又喜欢音乐，我也很喜欢音乐，就在家里跟他一起听巴赫的音乐，听这个什么贝多芬音乐，很高兴，因为我有一点时间给他们。那么弟兄姊妹们，我说这些话不是要增加自己的什么荣耀，我实在很喜欢孩子们，而这些孩子们，那个第三个家庭的孩子，第三个家庭的孩子跟他妈妈说，奇怪，怎么周牧师什么事情都知道的，他不晓得，我不要多吃一点饭就是了。他说怎么，他什么事情都知道的，我跟他讲打篮球，跟他讲怎么样跳投，孩子们都觉得非常有味道，跟他讲学校的事情啊，跟他讲各种各样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因为我给他们一点时间。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对于孩子的 communication 上面，如果我们不能够在家庭里面给他们带上属灵的路，我们的责任就很大了。如果我们对教会没有负担，对 mission 没有眼光，我们不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来，将来年轻一代侍奉主的人在哪里？我也对那里汉斯的弟兄姊妹直接挑战，我说今天我来这里帮你们嘛，如果你们的儿子女儿蒙召，你们怎么说？有一位姊妹说，弟兄，我把我的儿子交给你，我倒不敢要他这么远，但是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他的儿子侍奉主，他要交给我。那弟兄姊妹，这是叫我心里安慰的事情。我虽然对他们弟兄姊妹提出挑战，我的态度都是正面的，盼望彼此激励。那么弟兄姊妹，这样的话在我自己教会里我倒没有说什么，因为我们天天在一起。但是当我们从外地回来的时候，重新挑起我里面对于 mission 的责任，对于侍奉的负担。感谢主，因为神直到如今还帮助我们。这些事情我回来，这些日子我回来的时候非常大的感触。因为我在 Huntsville， 我就不是跟弟兄姊妹讲吗，很多时候我没有事情，白天就看新闻， CNN 的新闻，他们24小时，我看见最多就天安门的事情。这些事情发展是在叫人心痛心，但是今天早晨当我们再听见一些消息的时候，1:30有人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说中国发生这么多动乱事情，基督徒应当表示他们的关心。我就想起希伯来书里面的话，正好这些日子我在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12章怎么说的呢？12章28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地上的国都是能震动的，而且有一天都要被火焚烧，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深深的相信这些胡飞胡作妄为的人在神的面前要受极重的审判。我们的力量太远，够不上。但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第8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刚才我们一开始就讲过，这个世代2000年来经过各样的挑战，但是深深的证明，正好证明只有神的福音不改变。马丁路德的话是不错的，我神乃是坚固堡垒，不改变。世界上的学说主义翻来覆去，把人心弄得混乱的不得了，而且各样流血，各样事情，残暴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人心里没有神。今天能拯救的世界，我们已经拯救世界的，拯救人类的，我们已经看见不是主义，而是福音。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所以要存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弟兄姊妹们，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动乱，但是不是长久的。我们今天能侍奉神是出于神的恩典。13章，希伯来书13章20节，但愿赐平安的神 就是那凭踊跃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也都要说阿们。赐平安的神，赐平安的神，根据什么？根据耶稣基督这位群羊的大牧人已经借着他的血为我们立下永约，所以神能够把平安赐给我们。今天我们需要耶稣，需要耶稣做我们的救主，需要耶稣赦免我们的罪，需要耶稣叫我们和神的儿女中间没有间隔，需要凭着他的血叫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叫我们能够亲近神，叫我们建立和他所定的关系，叫我们读神的话语能够明白，叫我们有力量，叫我们受造就受操练，叫我们经过训练能够侍奉神，叫我们的福音传扬出去，叫我们能接续这2000年来教会的大使命一直不断地做的事情，训练侍奉，侍奉训练，一路的往前。求主把教会的意向放在我们眼前，求主把 mission 的意向侍奉在我们眼前，放在我们眼前。我再说，我盼望我们的聚会成为一个有意向有目标的聚会，而这个教会真正是按照神的大使命来侍奉的。好些弟兄姊妹们我认识的，不在我们自己聚会的，我都劝他们出来侍奉主，好几个出来侍奉主，你们很多认识的，他们没有出来侍奉的以前跟我很诚恳的交通，当然很可惜没有在一起侍奉，但都不要紧，都不要紧，这是我基本的态度。好多弟兄们都已经出来侍奉主，求主更多得着有意向有眼光的侍奉主的人，叫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为了主的大使命是往前去。愿主把希伯来书里面那个刚强的能力再一次赏给教会，叫我们能够往前去，叫我们能够定睛仰望那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在信心里面不断的坚持，好叫我们成就他的旨意。